苦灭圣地现在进入苦灭圣地 Dukkani Road Area Circa。我们已经深入讨论了造成痛苦轮回的是可爱。那么可爱的熄灭、舍离、弃绝，会不会就是苦的止息呢？佛陀给了我们肯定的答案。佛陀向五比丘继续开示：比丘们，此为苦的止息圣地，对该可爱的无余离贪、止息、舍离、弃绝、解脱、放开 7.1 不同层次可爱的断除可爱因阿罗汉圣道而永远被断除。当阿罗汉道升起时，可爱就完全被舍离。当可爱熄灭无余，就不会再有新一世五蕴苦地的升起。没有了五蕴，生、老、病、死等的苦也不会再升起。一切痛苦就此结束，可爱是因，因灭了，果五蕴跟着灭。在证得阿罗汉道之前，一些较粗的可爱就已经被次第断除。比如，在证到阿那含道时，会完全舍离欲爱 Kamatana， 他不再执着于欲界的出生和享受。证到斯陀含道时，去除较粗显的欲爱，证到须陀环道时，去除会导致投生恶趣的欲爱。从初果到三果，只是断除对欲界的可爱，仍然渴望出生在色界。而阿罗汉道彻底断除了可爱，彻底终止了轮回。扼要地说，苦灭圣地就是证到阿罗汉圣道后对贪爱的无余离去。可爱的断除 7.2 涅槃就是灭地。事实上，涅槃就是灭地、无余离、止息、灭，这些皆是涅槃的同义词。涅槃的梵文是 Nirvana， Nirvana 是 Nir 和 Vana 的组合， Nir 是离去的意思， Vana 是可爱的意思，所以涅槃即是诸爱的无余离去、舍离、止息、解脱。可爱的止息是依靠取涅槃为目标的圣道智而达到。有四种圣道智：阿罗汉道、阿那含道、斯陀含道和须陀环道，都是取涅槃为目标。圣道智将烦恼逐一灭尽无余。由于烦恼的灭尽，所以般涅槃以后，所有的业，不管是善或恶业，都无法再产生任何的蕴，因此五蕴也就灭尽无余，不再有出生。无明的无余灭去也是苦灭圣地。另一种苦灭圣地的解释是：诸比丘，什么是苦灭圣地？无明的无余退去和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处灭，六处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可爱灭，可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愁、悲、苦、忧、恼灭。诸比丘，这即是苦灭圣地。增支部三及六十二经在这里要明白。无明的含义是不知四圣地，不知无取蕴是苦，还误以为无取蕴会带来快乐，所以盲目的可爱五蕴，由可爱而造善恶业行。这些善恶业在造下后，会在生命相续流中留下业力，一旦因缘成熟，业和可爱的推动便会在生命个体死亡。抛下旧的色身后，产生新的结生时，有了结生时，就会升起五蕴。一旦无明灭，依靠无明升起的行跟着灭，当行灭，五蕴就不再升起，依缘而起的缘起之都会随之熄灭。苦圣地和苦因圣地都属于世间缘起法，苦灭圣地或涅槃则是出世间法。 在缘起法之外，涅槃真实存在，涅槃是出世间法，不是一般凡夫能直接体验到的法。虽然凡夫无法直接体验涅槃，我们不能认为它是虚妄的，或直接否认它的真实性。佛陀在经籍中阐述缘起和四圣谛时，指出凡夫和圣者对涅槃的不同看法。世间随意认为真实者16，圣者认为是虚妄的，而圣者欢呼为真实者17。世间亦认为是虚妄。经籍755，佛陀进一步说，涅槃非虚妄，圣者之为真，真实有比证，无欲达平静。经籍758，为何圣者认为涅槃是真实呢？那是因为他通过修习观禅后自己清正，自己如实体验涅槃。涅槃无法用语言文字来表达，语言文字纯属世间法，能表达测度的内容和程度受世间之见所限，无法描绘超越世间通过最高的精神修养和智慧才能证得的涅槃。对涅槃的错误理解，在经典中我们时常可以听到佛或阿罗汉死后进入般涅槃这么一种说法，这是一种依世俗谛的说法。对不理解究竟谛的佛弟子来说，这种说法会引起对涅槃和佛的两种揣测或困惑。一，涅槃是一种领域或一个永恒的地方，佛入般涅槃后就永远住在那儿。二，认为佛是一个人，一个永恒的实体，他进入般涅槃就断灭了。为了去除以上困惑，必须清楚理解两点。第一，涅槃是可爱的完全止息。第二，人是世俗地，真正存在的是刹那生灭的五蕴。当刹那生灭的五蕴在此生中不能被理解和把握为真实的和确切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无法宣称一位烦恼已尽的佛在身体瓦解后即断灭。以下会引用经典解释，在宝经中也有说到圣者清凉如灯熄，用以形容阿罗汉之死是心尽火灭，犹结灯枯。心和油指的是可爱，是使火燃烧的燃料。当燃料烧尽，火注定要熄灭。两种涅槃，这里我要解说两种涅槃：有余涅槃 Sapadisa Nibbana 和无余涅槃 Anupadisa Nibbana 双引号。有余涅槃又称为烦恼般涅槃 Kilesa Parinibbana，是指烦恼已灭尽，但是五蕴还在，比如已经断尽烦恼但还在世的阿罗汉。无余涅槃称为蕴般涅槃 Khanda Parinibbana， 是五蕴的灭尽。例如佛陀的烦恼灭尽无余发生于他正悟成佛之时，45年之后，他在居士那罗 Kasinara 般涅槃，那时他的五蕴也完全灭尽无余，称为蕴般涅槃。让人感到惊讶的是，仍然有人会继续问，蕴般涅槃之后世尊去了哪里？这问题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涅槃是最终的真理，它既是最终，它之后就不能再有别的。就如当维持火燃烧的燃料已烧尽，火就熄灭了，我们就不再继续追问火灭了后去了哪里，这样的问题实在是不成立啊。另外有些人，包括佛陀时代的一些比丘，认为阿罗汉死后就是断灭，这也是一种会被佛陀谴责的见解。我想引用一篇非常深奥的经典，相应部22相应85经夜摩加经，来讨论这个问题。 7.3 阿罗汉死后是断灭吗？焰魔家是个凡夫比丘，有一天他宣说那些烦恼灭尽的人如世尊和阿罗汉死后就是断灭了，不再存在。许多比丘认为这是带有邪见的说法，不符合佛陀所说十八，但焰魔家比丘坚持他的想法是对的，于是基于对他的慈悲，那些比丘决定去找法将舍利弗尊者，请求尊者去纠正他的想法。尊者舍利弗已沉默同意了。那时尊者舍利弗去见尊者焰魔家，抵达后在一旁坐好后，尊者舍利弗对尊者焰魔家这么说：是真的吗？焰魔家学友，你生起了这样的邪见，我了之一世尊所教导的法，烦恼已尽的比丘身体崩解后便断灭消失，死后就不存在了。焰魔家比丘承认了。焰魔家学友，你怎么想？色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无常的。学友，受想行识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无常的。学友，无常的是快乐的还是苦的？苦的。学友，无常的苦的变化的，你可以认为它是我的我的自我吗？不能。学友，焰魔家学友，你怎么想？你认为色是如来吗？不。学友，你认为受想行识是如来吗？不。学友，焰魔家学友，你怎么想？你认为如来在色中吗？不。学友，你认为如来在色以外的其他处吗？不。学友，在受中，在受以外的其他处，在想中，在想以外的其他处，在行中，在行以外的其他处，你认为如来在识中吗？在识以外的其他处吗？不。学友，焰魔家学友，你怎么想？你认为色受想行识合起来是如来吗？不。学友，焰魔家学友，你怎么想？你认为这无色无受无想无行无识者是如来吗？不。学友，这里焰魔家学友，在此生中你无法得知或指出真实的如来，你是何对他们宣称我了之一世尊所教导的法，烦恼已尽的比丘以身体的崩解而被断灭消失，死后就不存在了吗？舍利弗学友，我之前是因为无明所以有这样错误的见解，现在听到尊者舍利弗的说法，邪见已被摄断，并且法已被我现观了。为了确定焰魔家真的已证悟，舍利弗尊者继续问道：焰魔家学友，如果他们这么问你，烦恼已尽的阿罗汉比丘其身体崩解死后会怎么样？被这么问时你会怎么回答？学友，我会这么回答。学友，色是无常的，凡无常都是苦的，苦的都已被灭而消失了。受想行识是无常的，凡无常都是苦的，苦的都已被灭而消失了。舍利弗尊者很善巧，他不直接指出焰魔家的错误，而是用逐步探问的方法让焰魔家了知无常苦的五蕴不是一个我，生命只是苦的生成、苦的存续与最终苦的消失，如来是五蕴的组合，是依靠因缘和合而生，如来不是我们肉眼看到般的一个真实稳固的实体。既然如来不是真实存在， 怎么可以说如来死后会断灭呢？这是行者要不断思考、探索和培育的证件。也许还有人搞不清楚为何说如来死后就是断灭的见解为错误。这是因为焰魔加持的断见已经假设有一个实体。我，阿罗汉是一个我，如来是一个我，是我现在进入般涅槃，等于我断灭了。他的想法一开始就已经错误，因此他的结论肯定也是错误的。即使生在佛陀时代，经常亲近阿罗汉听闻佛法的人，也会有错误的见解。现在离开佛陀时代2500多年了，错误的见解就只会更多了。金刚比丘尼以同样的回答击败魔王。那时，魔王想让金刚比丘尼生出害怕、颤抖，欲使他从定落失，以寄送对他说19，这众生被谁所造作？众生的作者在哪里？众生从何生起？众生从何被灭？金刚比丘尼以寄送回应魔王，为何你臆想众生呢？魔，那是你的恶见吗？这是单纯诸行的堆积。20，这里找不到众生，如同各部分的聚合，才有车子之语。同样的，当有了诸蕴，则有众生的世俗之见，只有苦的生成、苦的存续与消失，除了苦的生成和灭去，没有其他的了。无法击败金刚比丘尼，魔王沮丧的消失。证悟阿罗汉的无学圣者都清楚了知众生是五蕴组成，不是一个实质的我，生命只是苦的生成、苦的存续与最终苦的消失。经过以上的实例辩证，如果以后有人问你阿罗汉涅槃过后是怎样的，你应该如何回答呢？7.4 刹那刹那熄灭可爱。此外，还有另一种刹那的止息或灭，是在修观时由于观照五蕴或行法的无常、苦、污我而生起。比如心中生起乐受时，如果行者能观照他的灭去、无常、可爱和执取，就没有机会升起，如此便从爱和取中暂时解脱出来，这叫做断线观 Pahanabhisamayara， 即透过断除的方式而非证悟涅槃。来了之苦因 Dukkhasamudayara， 由于可爱熄灭，原本会继可爱之后升起的更加强烈的执著取 Upadanara，就不会升起没有取业有 Kamabhava， 就不会升起没有业有，就没有生，没有生就没有了痛苦，这就是苦的暂时止灭，叫做比分灭地 Tadanganarodhasaka， 是刹那的止息。不过潜伏的可爱仍然虎视眈眈，等待机会再出击，一旦失念，行者会再次成为可爱的奴隶。应在哪里灭去可爱之前，有讨论到可爱从可爱可喜处升起，那要从何处灭掉可爱呢？可爱在哪里升起，就应该在那里灭去。比如说这边着火了，你就要在这边灭火，跑去另外一边泼水，根本不能灭火。所以可爱若依色身升起，你就要在色上灭掉可爱，可爱若依乐受升起，你就要在乐受上灭掉可爱，可爱若依想升起，你就要在想上灭掉可爱等。总之，可爱从哪里升起，你就在哪里灭掉可爱。那要如何做呢？在相应部12相应66经，佛陀给了答案。比丘们，凡过去、现在和未来世， 任何沙门或婆罗门认为在此世间中可爱的、可义的、可喜的为无常的、苦的、无我的、病的、敌的，他们就设断可爱。凡设断可爱者，他们设断依者，凡设断依着者，他们设断苦。简单的说，就是要在可爱可喜的所缘上关照无常、苦、无我、病和有害。举个例子，当眼睛看到让你喜欢的人，心中会升起乐受，进而黏着此乐受。如何让乐受不演变到可爱呢？此时要提起正念，觉知乐受的升起和存在，然后把心倾向看到乐受的灭去。你可以在心中默念或作意灭去、灭去，或无常、无常，逐步地练习，一直到你的正念正知强到可以看到乐受的灭去。可爱也会因乐受的灭去而止息。你也可以探索乐受升起的因缘，然后作意乐受为无我。因为因缘生法的确没有一个可以控制的主宰，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练习的方法。如果想解决痛苦，一定要从痛苦的原因下手，才是解脱之道。因可爱灭了，果痛苦跟着灭。清净道论里举出一个例子诠释这一点。有一个猎人同时看到一头狮子和一只狗，他朝他们丢了一只木棍，狗的反应是拼命咬那根棍子，狮子的反应迥然不同，他会去攻击丢木棍的人，因为丢棍子的人才是主谋，所以他选择立刻去杀掉这个丢棍子的人，这样他就不会再被棍子击中了。而那只狗却一直去咬棍子，只要主谋不死，狗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棍子击中，它也会一次次地承受被攻击的痛苦。所以，要对治痛苦，就要去对治导致痛苦的来源。可爱，我们在生活中所遭遇的痛苦，追根究底一定离不开可爱。